中道是不妨碍有所作，于作不生直，错了就改，不会就学。我只能够在向上讲成这样，因为我们就是从犯错当中知错能改，而且不断的学习的东西，知道什么东西该知道，而我现在不知道该知道的东西，所以我的造作是错的，所以不知道了要该学，过去不晓得该要学什么，今天知道了，不用生出惭愧的心，不用说是后悔的心，再开始不慢，不慢，知道的行于中道，中谓之心，你能够以心如道，就是中道，不是有一个道理叫做中道，凡有所说，必不是中道，对不对？有所说就成立你的知见了嘛，你不是知，你不是知见立知的是什么？对不对？知就是知吗？知就是因缘，它就是常变化，无自性的常变化相啊，对不对？需要你说它是什么？不是什么？是什么就是有见，不是什么就是无见，还都是有啊，还是有所知啊？有所知就不是中道，因为中是心的、啊，心的道是无住相，无住相常有心呢、啊，那是中道，所以。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要以为做的就一定要对，做了我就要一直不断的去护卫他有功德，不要生出这样的浊心生想的东西，这叫做正意念。所以正意念就是正思则的意思，请在意念旁边写思则，永远知道，永远知道空性的对境给你无限宽广的可能性，你于中其实有选择性的，如果你永远活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法性上面，那你是活在自心见里面，对不对？你就是堕边的，堕边的就不了解如其真心而做，而真心是什么？真心就是决意啊，决意就是佛意啊，所以正意念就是正思则，就是随如佛意，随时随地就问佛，在这个时候他会这样想吗？他会这样领纳承受吗？他会这样的造作吗？这造作的业果相续是什么？思维一下，该做就做，认为不该做就不做，不该做也不是永远都不做，该做的不是永远都这么做，当自己没有办法有很流利的般若慧的时候，常生思则力，所以正意念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思则的意思，也是我们八正道里面的第二个正思维。思维在哪里？思维，思维不是离开境界去思维，这边的思维都是在境界当中行中道，行中道是顺向本心，顺向正心的意思，顺向正道理的意思，不起执着性，叫做行于中道，认得正意念，正意念叫用在平常时。好，这个是第六个的，对不对？第七个是什么呢？为他人解说，为他人解说，解说什么东西呢？如所闻受持及其义解，你在听闻受持一切的经教，当然广说，包括什么呢？包括书写，包括讽诵，包括批读，包括正意念而生的义解，这些都可以拿来怎么样呢？为他人解说。为他人解说其实就是法布施，而不要有布施之相，不要以为我讲一定是对，我讲了你一定要把它当以为是真理给它供奉起来，没有那么严重的事情，也是一样，你听去以后你还是要听受书诵读正意念，经过你的思则之后成真，也不过是此时为真，要常这样子相续成念，念就防护你的意，意就能够保护你远离贪嗔痴的因缘，如果你能够这样子相续成念，念而能够成片，片能够成功德，你所分享的东西，为他人解说的东西，只不过是这些事儿。如你前面的种种法行得到了义解，为他人解说，这是第几个啊？第七个。然后呢，第八个，供养，恭敬尊重供养，我们读说供养这两个字，你要供养他，当然要起于恭敬心，对不对？如果对于讲法的那个人，我们要起尊重想，对于法本身起恭敬心，对于讲法的人起尊重想，用这样子，用这样子供养其事，供养其实护持了，护持就是随顺因缘啊。如果你是外护就外护，你是内护就内护， 你是主事者你就主事者，你是执事就执事，你是当祭众就当当祭众，你是这个随喜众就当随喜众，你就扮你自己在整个圣团当中该有的角色。你不亲近自己的角色功能，你也不去不随喜别人的殊胜，你起这样子的平等心，默学认为这就是供养，用这样子供养一切闻法听经的功德，闻法见佛，闻法亲近诸佛的因缘，只要让这些东西如果能自己受持，就用前面的七种法行来受，如果别人有这样的因缘，助成其事，当做这一切殊胜法缘的助办因缘，这叫做供养心。不为自己，不为自己的当机，不为自己的受用，是前面的七法行。如果这不是你的正行，那别人有那样的殊胜因缘，你就随顺，起恭敬尊重的随喜心，就叫做供养。用这样子沾炭花香等所有的供具，都是令这个法会庄严的，你就好好的当一个供养的庄严众。所以他就做分别了。他说，一开始的时候你的心是很微薄的，所以初时微薄乃至于正意念。所以微薄者从哪里下手？从听下手，对不对？你看这边的圣体之地，从听开始，听觉得有道理就受持，受持的意思就经常带着的意思。然后呢，书就书有，因为一开始还不懂嘛，听没有办法懂，你就经常去比受，对不对？去整理它，书写完了之后呢，封诵，因为你还是到这里边还是不是真懂啊，你就把它背诵起来，经常背诵，背诵完了之后呢，批读。就开始资料多了嘛，文献丰富了嘛，参考资料多了嘛，听多了嘛，你就可以以论解经啊，以这个经的道理解释那个经的道理啊，慢慢能够连成片了，开始能够批读。批读了以后，离文呢遇到一些禁忌的时候，也能够起正视则立，正一念，正一念就有一解在心啊。然后呢，遇到有机会的时候啊，法供养他人，为人解说。为人解说，别人要去做，别人说：“你这么好的东西，去哪里听闻呢？去哪里受持啊？这经去哪里请啊？”你就铸成起事，起恭敬、尊重、供养之心。有法会的时候当庄严，由初到正意念为他人说，其心转后，转后是转坚定的意思。然后呢？功德转多，牢固不动。功德是指心的那个能力，心的堪能力为之功德，心清净的堪能力叫做功德。然后于境界呢，能够坚定顺向这个正理。虽然你今天没有正，我还是一个业重凡夫，可是我纵使做不好，我愿意讲给大家，大家取其相应的地方，做得比我好，我只是随喜赞叹，一点嫉妒的心都不会有。法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功德事，是你今天得到受用，名为功德，这样子牢固不动。所以这边呢，罗斯法师倒是把司法行有一个圣体之力，可是漏掉了两个，请在天部位补上去。第九个是什么？思维。也就是说，前面的八个从听到供养就是什么呢？就是闻会，然后呢再起思会。而思维呢，按照解释密经的说法，就是不依闻或依闻也可以，依意或不依于意也可以，就是不要拘泥于文字相心缘相，能够随顺因缘顺向正道理，烁烁的反复思责这叫做思维。其实我们今天瑜伽行派经常比较强调的就是这个，当你的心能够远离五盖七缚，生出根本净律的时候，同样在做思维，就改个名称叫做修习。所以第十个叫做修习，修正的修，串习的习，练习的习。修习是指修三摩地说的，三摩地是引发初净律以上的禅奢摩他心，奢摩他心不是去修那个心，而是见到你的心其实无相，于无分别相上的心，经常这样子如实正观，心就不打妄想，那叫做定。于是你可以看到经上所讲的四谛十六行的道理，都在讲你的 流转跟还灭，是心不妨碍流转还灭恶道升起跟还灭的相。虽然他心本身的自信不动，可是他能生万法，为什么？随缘变化，对不对？你能用这些道理去解说他，所以毗婆舍那是解说的慧，奢摩他是自证的缘起。你要知道本心如是是奢摩他心、啊、你深信心性如此，心何必一定要随妄转，心何必一定要如此成见，比如情执，你何必这样子随顺这些攀缘心外之法的妄想分别，不用，对不对？由此你可以住自在地。那这些东西因为这是自证量，无法与他人说，所以凡有所说这个心的相就是毗婆舍那。所以毗婆舍那就是把心广分别起意，当你只是在你的根本境界当中自己了别，哎呀，心的功德纵向分别如是，如经论上所说真实如此，做这样的验证的时候，其实你就在思维什么？思维未来你当法师的时候讲经说法的内心材料。所以奢摩他的心顺向根本智，毗婆舍那的心顺向后的智。你在没有去正量的时候呢，如此这样的串习就叫加行智，道理是这样。所以司法行用这样的道理来看起来很重要，文慧尤其是重要，多闻熏习才能够带起如理作意。等你心不相续兼杂五盖名为修三摩地的时候，你重做思维就能够起止观二道的无漏道行。我反复用不同的道理去说，司法行就是整个道次第的升起。你经常随顺你的因缘呢，你这个时候允许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可是一切都要从听闻开始，从多闻熏习开始。听不只是听经闻法哦，听经闻法也不见得在法堂之内哦，懂吗？你在家里听 MP3 呢、啊、看 DVD CD 啊，听 CD、啊、乃至于你懒打开经卷自己读，听你心，听你心里面对这个文字像的解释也是听啊。当然这个更高级一点，对不对？从这样听的受用就受持在身边，经常这样带着不离，然后呢没事虽然不理解也不心生怯懦，常常疏持，不断的反复整理，然后呢整理多了熟能生巧，就能背了嘛。背了之后，因为你背的材料越多，读到新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把过去背的旧的材料跟新的东西汇合，批读就发生了。批读发生的时候呢，对境就常生正意念，正意念就有意想，意想为他人解说，对不对？然后呢铸成别人也做前面的七种法行，就叫做供养。供养就是铸成，尽量促成这些十法行的因缘成就。供养供养之后呢，你经常不断的反复这样的串习正思维，生出根本境界的时候，再如此思维，再如此法行，名为修三摩地，止观二道，成满功德。我反复在这边讲很多次，因为真的司法行是我辈中人啊应当要受持的事情。你这样做，这样做就如佛在世。我为什么这样子讲？因为你要这样子当真了，不要因为自己生到佛后啊，不要因为今天报你的报身很受苦啊，一根不利啊，反正你总有很多借口吧，对不对？啊，就觉得自己业障繁复啊。你如果经常跟自己讲自己业障繁复，你还不业障很难呢、啊。你如果能够这样子见佛闻法亲近诸佛，把自己搞得三业像佛一点的话，你心生勇猛啊，不是心生怯弱。因为嘛，你常常见佛啊，你常常闻法呀，你怎么样三业？你的思维像佛，你的语业像佛，你的身业像佛吗？亲近就是 like 就是像。如佛，你做了像佛一样的功德，等你成佛以后，你做出来的还是这样。所以舍大顺把这种六度是讲的什么？比入因果，你要入地这样修，入地以后还是这样修，成佛以后马西安呢？这都一行，心没有变化过，只是随着你的功德力 这样的界限啊。如果你真的这样的读了千经万论，这样甘愿了，读了这样甘愿了，你心就不狂乱了，不散乱了，心就比较安定，心就比较安定。因为什么因缘你都会找到随顺法行的方法，就叫法随法行。因为法无相，随法行更是无量方便。你懂得这种善巧，随时得利。这种因缘心经常现前，就叫做见佛闻法亲近诸佛，懂吗？这就是如佛在世。因为佛在世也不过就是布置一个因缘，让你像这样的活着而已啊。你处一个老人家就是在那边为你受苦，对不对？奔忙各地办法会，所谓何事？所谓还不是让你起思法心？不然为什么？你如果能够思法心，这样子安住本心，就是如佛在世一样。在此地世尊对阿难的教导是这样子教的，这样交代的。你能够告诉尔后的佛僧团的佛弟子，这样受持经教就如佛在世。好，所以不要在向上文字生出那个文字的解释，我真的是觉得体会会不一样。底下就说了，当你功德转多，就新的刊登性转多了，牢固不动，你向道的心就会决定。若闻师说，若见经卷，师说就是善知识，他人所说，见经卷就是自己批读，乃至于用花香等供养。若智者知般若功德，供养者福德重；不知者供养福德微薄。意思这样，知是什么？知就是感应道教的意思。知那个字就是感应道教，知不是用理解的，不是用六欲之心。是你用六欲之心下手，等你知道把用心用成那个样子，你能够染法制造其心，这样子不断的说说以实法行来见佛，来闻法，来亲近诸佛。这个时候呢，你就知般若的功德，这个时候你福德多。如果你不知道感应道教，你一样用实法行去受持，他福德微薄。而福德醇厚者，转身不离见佛。转身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管来来去去啊，去个对了，做什么代志，不管你在工作啦，在生活啦，乃至于在眠梦当中，不离开什么，不离开三种清净缘，见佛、闻法、清净诸佛。转身就是你行住坐卧的意思啊。你生的作业不外乎行住坐卧，你一切时一切处，乃至于你眠梦意识心不起，你的心呢，常住实法心。司法行就会生出什么？司法行是因缘事，它就会生出见佛、闻法、亲近诸佛的功德力。这福德厚的是这样，所以你贪嗔痴很重的人，一样你随顺法行，雅用对白，为什么还是业障反复一个呢？为什么那样的人修这样的相，福德微薄呢？不言转身得三福报，三福报指的就是前面的三个：见佛、闻法、亲近诸佛，就是三福报。所以有人呢、啊。学佛觉得很高兴，因为他常常见佛，为什么？常常见到自己心生智慧，哦，他学佛越学越高兴，越学对这个道理越肯定，哦，不起疑心，他福报够。所以我们讲啊，讲福报不是指那个有相的福报，就是这个，有点假菜包皮啊，哦，五郎公啊，他都没有满汉大餐可以吃的，崩嘎咸，啊，五郎假菜包皮啊。哦，吃得津津有味，不过快爽一爽，对不对？享受它的脆度，这是福报。所以福报是心嘛，功德是心嘛，一切法都是什么心的功德力相嘛。你有什么作意去受用它啊？你就展现出福德微薄跟福德转厚的差别相。所以啊，这种人纵使如此微薄啦，可是啊，常重罪矣，你苦受多啦。你不随顺这个妄分别心的时候呢？久久你会回头的了，回头就见佛啊，见佛就闻法，闻法就会亲近诸佛了，三业就会像佛一样。所以常重罪矣啊，这四个字好痛苦啊，是好多远劫的一条路啊。我们要花多久时间才能够常轻重罪啊？你能够读般若啊，虽然没有办法自证啊，你能够观罪性本空。所以其实很久以来了，净界法师的不同的开示里面，这一次他也讲，他讲了对新加坡一个欧巴桑的开示，他说、啊、他跟他抱怨他儿子很不听话，他说你还没结婚没有生子之前儿子有没有啊？没有啊。对啊，他就跟他讲个公案呢、啊，要讲个公案呢、啊，他就讲一切因缘没有成熟到现前的时候呢， 比如说一个女人结了婚生了个孩子，结果儿子先死老公也死，她就很悲哀了，她就跟那师姐讲了，你当小姐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悲哀啊？没有啊。你现在不就跟你当小姐的时候一样啊，没有老公没有孩子啊，一生没有牵累，你应该要回到小姐的时候那样快乐才对啊。你为什么要把你后来姻缘所生的老公跟儿子因为灭了，所以你真苦呢？所以他说啊，什么叫意念真如？意念真如就是当作没有这件事情来重新看待这件事情，你才会见到它是因缘生的，不在直相当中生烦恼。这样子，这我觉得我讲的比他更清楚一点的，因为我的体会是这样。不要把它当作我没有儿子的时候看我的儿子，不很难嘛？我有过这个儿子，怎么没有这个儿子？这儿子现在就很不听话，就是不听话，我不能当作他很听话，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把他一个人当作个人想，不要把他当你的儿子想。他所做的事情会让你丢脸想，这些想都是不应该那样子想而在想的，你懂懂意思吗？你把心先带回到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的那个时候，你是那么的清安，没有牵挂，对不对？而现前这个人不是没有这个人，不是不要，不是不要，不是把他不当作那个人想，不是没有。把心先带回到没有那么多牵挂的那个状态底下，再回来处理这件事情，那个人当作一个人那样来做，那样来对待，不要有那么多的牵挂。牵挂是不必然的，牵挂是你着就有，不着就没有啊。你外人为什么不对他起这样的想法？就是你今天关心，所以你才会生这个想，不是吗？不是叫你不关心呢，而是先把你的心带回到没有这个因缘生的这个状况，然后再回头过来顺向这个真理，重新去看待这个缘起，以无住相的东西去行于布施，这一切东西都是生众相功德的事情，就随顺因缘所做嘛。所以做是随顺因缘所做，因缘能成就成，因缘不成你也不会。欲令如是，不欲令如是，着心只要不起心，就一定生功德。生功德不成就在己，成就在未来时，你已经灭度的时候，你的药长留于世间，你的儿子愿意再服这个药，他也会成道，不在此生也在来世，何苦急于这一时？时间观念放长了，苦就松脱了。苦不是没有发生，不是没有灭去，而是根本无生。用这样的道理去看待这个事情，这才是有福报。否则啊，你要怎么样常重罪业，久是必定的啦，终究你还是要回头来，苦多了你就会寻找，难道一定要非这样也不可吗？你回来去看待，酒后亦必当得佛。得佛就得这三个因缘，见佛闻法清净诸佛的因缘。此中佛总说福德醇厚微薄，渐渐皆当见十方佛，此一。哦，不只是见自心佛，十方是指不是有十方佛，而是你处境逢缘，无非是佛，无非都是你显发佛性的所缘尽是，这是十方佛的意思。然后呢，你既然处境逢缘，无非是觉性的显发，那么觉性所显发所显现的正道理于心中所住的相，就是闻佛所说。底下这句话更重要，就是我刚刚有那个体会的理由。我就说，哎，他怎么没有讲清净诸佛？他居然讲渐渐具足六波罗蜜，皆得作佛。原来啊，是心是佛，是指因地而说；是心作佛，是指果地而说。因果皆佛，从因性、缘性、果性皆是佛。怎么样呢？不是你一时成就的，而是你渐渐具足六波罗蜜的功德。皆得作佛，没有例外。所以他讲清净，不讲旧事。清净是回家慢慢被去行，功德就是一分一分一分。就跟你多闻熏习会生烦恼，不，贪等熏习会生烦恼，多闻熏习会生清净心一样，渐渐具足，积累成心呐、啊。所以心说是染，说是清净，无非就是这样，渐渐形成那个气候。那么。佛以佛眼啊，见般若有如是大利益众生故啊，殷勤足累。所以今天如果我也把今天的课当作足累，足累品，我足累各位合适，我的体会是十法行。随便随取你生活上的因缘，把它调整成法行， 法随法行之事，你无处不是把你的身心安住在道上，对不对？所以呢，你要从你的念根，念根就是第六意识下手，然后慢慢慢慢于境无所分别，无所分别是要见到他的法性，不是在法相当中攀缘生事。然后呢，你的所作三业呢，你就顺向六波罗蜜啊，顺向六波罗蜜啊，六度十色，你就做佛了。那么佛以佛眼看到般若所教的，无非就是这样，这样你从因地到果地都有生大的利益，所以他因为有这么大的好处，所以他诸累安乐，叫你不要把这些事情断在如手中啊，你不要做佛的断种人啊。好，那然后那个罗斯法师就了解了，问曰：是诸大罗汉以正实际无复忧喜，小喜尚无，何况大欢喜？这个话是从哪里？这是讲最后一句话，请看到3701，是指一切声闻大众、菩萨大众啊，闻佛所说法怎么样呢？闻佛所说皆大欢喜。这边就来了解这件事儿，已经是最后一句话的解释了。好，于是罗斯法师就问了：哎呀，这个大罗汉啊，是断三界欲的人啊，他开玩笑，他的苦根断、忧根断、喜根断、乐根也断，对不对？唯住舍受啊，所以他忧喜尚无啊，小喜都没有了，何况大欢喜？为什么这里到最后还要这样子？闻佛所说生大欢喜，他要分别一下，这边的大欢喜是什么东西？是指三界的受想行吗？他问这个意思。答曰：诸大罗汉，请问虽离三界欲，请把欲圈起来，是离那个欲而不离那个事。我把事跟欲分开来，事就是三业所作那个因缘相。你可以想象一个人没有喜、没有忧、没有苦、没有乐，他脸不就跟扑克脸就印刷了一样吗？因为他对境界如果无分别，就是完全没有表情。我们讲无分别心的三业的那个表，那个业相就是无表情的话，那每个阿罗汉都应该是扑克脸一样，不是那个样子。这边就跟请注意，我们说离初禅进二禅，我们经常只讲离寻思，请加一个字欲。从初禅到二禅，主要是离寻思欲，也就是说，不假寻思，一切法一样会生生灭灭。寻思只是增上其相而已，听我，寻思只是在相上做分别，因为相本身已经是取相之后所施设的名言了。我们不知道那是一个中性的刺激，就跟摇铃一样，因为你多久以来已经串起摇铃生出馋嘴的、流口水的心相的回忆，所以今天见到这个名言，你生事嘛。那个事是无中生有的东西，不是你见到了限量境界。同样的道理啊，所以初禅到二禅的心是什么心？知道一切相的分别不是寻视才生的，寻视只是增长串习无明行的力量，它只是增长业，它是一种增长业。所以你就会远离寻视其语，就是不用再言说事上，会去慢慢去弃证，事只是事，事就是缘起，缘起只是缘起，它不假言说，说是一物即不重，不以万法为理，你就慢慢用你的这种楞严经的根性啊，我们的觉性啊，去弃相真如，弃慧真如，决断名言，弃慧真如，都是这个意思，就是离三界欲，离寻思欲，离开这些欲。没有这样的必然性，欲就是必然性。为什么？因为欲一定要由我心造作才叫欲啊。欲的背后一定有我心，而我心一定有所得告终，他目的一定要得一个什么，所以要离这个欲。不是坏三界，三界无自性，何来破坏殆尽正涅槃？所以这边就说了，阿罗汉是什么？远离三界欲，但是什么？未得一切智慧。智慧分三品，阿罗汉所证的是一切智，菩萨所行的是道种智，佛所证的是一切种智，这就是一切的智慧。智慧有这三品类，可是呢，只求解脱道的阿罗汉只证什么？一切智。 他不行道种子，他也不证佛的一切种子，所以他未得一切智慧。一切智慧是指这个后面两个道种子跟一切种子，他没有证这个东西。可是不要说佛没有一切智慧哦，佛的一切智他有一切智，一切是观一切法无自性空，所以他以空来住涅槃。所以呢，与诸圣身法中呢，犹疑不了。尤其是什么？尤其在佛讲《法华经》的时候呢，500罗汉退席啊，那些人都是这个与那些圣身法，因为他什么人都受记啊，连提婆达多他都受记。那他一定要讲众生皆有佛性这件事情，当时所真就说，他也在安内供，安内供不是你初期供的方法了。于是大家不信了，起疑根了，于是就退席了。犹疑不了，因为他不管，他不关心这个事情，这个东西跟我解脱无关，因为他不理他，不理他。所以因此呢，我们在这边说他未得一切智慧，是指没有得菩萨的智慧跟佛的智慧。所以对于佛菩萨所行的甚深秘密境界呢，不相信，犹疑不了。而是摩诃般若波罗蜜中呢，寥寥解说，断除其疑，是故大欢喜。原来去研究那些跟解脱无关的一切境事，原来有这么大的法喜，原来有这么大的趣味，原来有这么大的利益，原来能够让自己可以帮忙更多的人得解脱。你以此功德啊，生大功德想，于是能够了到这个地方为止的人，无不生大欢喜。所以大欢喜是从一切种子佛的功德力上生的，对不对？那你要称赞佛的功德，就必须要知道，我不能只求解脱啊！一切境事，我如果不见其真实缘起，那么我终究是得不到佛的一切种子。由此呢，我就会恭敬菩萨，虽然他不是真正解脱的圣者，一样会去恭敬他。啊，是故大欢喜。复次，此诸大弟子以证实际，实际就是涅槃。所以底下讲，实际者即是空无相无量无所分别。啊，倒过来讲，如果你知道于相增于离了增益离了损减二两种执着，叫做无所分别。你不要把增益执跟损减执出来的名言法性执实，就叫做无所分别。而这种事情是周遍的，于是它无量。因为周遍故，所以呢，谁说一相都无自性，于是说成无相。由此证了毕竟空，名之为空三昧，是甚深空义。这个如实了知法性，就叫做无住涅槃。啊，这样的大弟子一证实际啊，实际是这样说的。而佛呢，以此即灭法了种种分别名字语言，譬喻广说。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从第一品啊到这里为止啊，佛在经上这样说，罗什法师龙树菩萨又用100卷来解释罗什法师这样的善巧名字文字翻译成我们的汉语啊，当时叫秦语，因为瑶琴时候所翻译的这样子案例。你看有这么多的法宝案例在世，我们今天不读它，请问你在世间事当中怎么能够得大欢喜啊？我现在倒是。再怎么悲惨的遭遇，能够让我读读经呢，我就高兴了。所以，你如果你能够于这样子生出欢喜的心，临终的时候，你八苦现前啊，就是这种乌龟脱壳的苦相现前，你能够听到旁边有法音宣流，你一样会生随喜心，一样就高兴了，安慰了。这必须要经常这样练习的呀。你不这样练习的时候呢，临终拿什么东西都是拿你没法到的。因为你猛烈的临终的受，临终的狂乱的想，都让你很难处理。你必须去练习这件事情嘛。所以净宗学人不是怕死，而是他知道死之必然，所以经常去串习，不去转移五蕴生灭这种必然的一种苦受苦想。他就把心经常利用听闻佛法思维法义，变成一种自己的身心的习惯，转移在这里来。只要这里的原生强的因缘，临终五蕴的生灭得到的受想，就根本不是重要的事情。 痛只是痛，对不对？要往生的人心一直涅槃法心啊，对不对？长生欢喜啊，你能不能够这样子信受奉行闻佛说法长大欢喜，能不能这样子安住其心呢、啊？入这样的地，如果能够再把这种心成片的，就是入初地的人了、啊。初地为什么叫极喜地？因为过去未曾依止这样的事，生出这样的心呢、啊。哎呀，触目成缘，无不欢喜啊！极喜地的人是这样子，常大欢喜的人。佛用众多的名字言说讲这样的事，而这种事情，这样的比喻言说，随顺二地底下讲二地法。亦不坏法性，这叫做圣义地；又不与世间加个字相，不与世间相相违，这叫做世俗地。佛以二地说法，虽然他安立种种的名字语言比喻广说其义，他也不违背圣义地，他也不违背世俗地。二地圆融，一切无碍转向，诸阿罗汉是法中正故，大欢喜。作证啊，真的，他用自己的亲近受想是这样作证。他赞叹佛善说是空无相无量极灭法，极灭法就是无所分别啊，用前面的话，空无相无量极灭法，诸于大众未悉漏尽信力深故，亦大欢喜。请把信力深故画起来。信力深故就是指那些没有证无漏道的人，一样可以用深信解力起正愿，常时加行，此生报尽，往生佛国如来家。用这样子的信愿行三之良，还是一样依止这样的信愿行三之良，常生欢喜。不要因为你今天有正量才生欢喜啊！我还是不懂啊！你司法行只是书写听闻，你一样要生这样的功德相，起这样的欢喜作意，一样栽培你的性根。依止这个性根，一样可以生大欢喜。大阿罗汉能够依他的正量生大欢喜。我们今天没有正量，你如实这样的心受奉行，一样可以生大欢喜。言此法能尽我等生死苦，令得佛道。否则今天呢，你骗观世间事，哪一件事情究竟能够圆满成办一切功德？看来没有嘛。但是也不是因为这样就去糊弄糊弄他，只知道那些东西都是随缘尽分的事情而已。也就是说，把心先带回如来地，用无生法忍去随顺因缘，于是你在因缘事情的处理上，就把它当作一件事情处理面对，然后呢，处理完之后就放下，对不对？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师父他老人家讲的这四种，这转心向法，以法为道，对不对？以道能够住无住大波涅槃，常离贪嗔痴的因缘事。你以因来说果，知道它终究能够灭尽你的生死因缘的业因呐、啊！用这样子成就佛道，如此等无量因缘故呢，大众皆欢喜。无量因缘就是不管你是哪一种种性的，不管你今天的心是属于哪一个地位的人，你都可以这样生欢喜。底下就念过就好了哦。问曰：若佛足累阿难是波罗波罗蜜，佛波涅盘后，阿难共大迦摄结集三藏，是枯内结集。那个时候的结集为什么只结集阿含藏跟毗尼，就是律藏？啊，为什么只结集？而在枯内结集为什么没有结集波若？既然波若经在这个时候佛已经交代给阿难了，为什么阿难跟大迦摄在枯内结集三藏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包括菩萨藏、大方广的经典，乃至于波若波罗蜜经？为什么不在枯内做结集？这边龙树菩萨在这个时候也做了一个辩证，你看他怎么解答。答曰：摩诃眼甚深，难信难解难行。佛在世时，有诸比丘闻摩诃眼不信不解故，从坐而去，指的是法华会上啊，标准的例子。那么何况佛波涅盘后没有大人在家了，那都是这些佛弟子，谁宰谁啊？你一定要跟家长说，这大乘是曾经佛所说的东西。佛在世的时候亲自为我们说，都有人离开不听了。佛灭后，如果阿难真的要非在窟内结集大乘摩诃眼的经藏不可的话，那么窟内就吵成一团了。阿含藏、毗尼藏恐怕结集都会生变，僧团会分裂。他看到这个缘起，他如何一定要非在窟内结集摩诃眼藏不可？言下此意。这是龙树菩萨解答大乘是佛说的第一个理由。因为现在很多人讲 阿难如果真的是你大乘中人，他哭泪结集的时候是他送出的，那他为什么不把你的般若藏菩萨藏在哭泪就把他送出来，令其他阿罗汉都同意？这边就解释一个很强有力的理由，这是第一个，以是故不说。第二个理由，三藏正有三十万机，请问如果佛当时只说四阿含，四阿含文字才有几句嘛，就几句话，拜托啊，佛四十九年说法结集成的文字难道只有那么多吗？你们合理的想想看，难道只有那么多吗？好，虽然有些事情是同于反复啦，比如四力十六行这些法相，他到哪里常常会说这个事情，对，四念住他也经常说那个东西，可是因缘不同，他讲的方便就不同嘛，有种种方便解释。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连四阿含里面都常常会有弟子说，乃至有优婆塞优婆夷在当中也结集他的文字在里面，表示说佛讲经不是佛啦啦啦啦啦讲，你们都没有声音啊，是佛是在问答中讲的，所以弟子所答的跟旁边的这个居士优婆塞优婆夷所答的也都一样被结集成阿含经里面的部分。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那些弟子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内证思维的那个义解也没有被结集成出来的东西，那个是论藏，论藏是弟子说，阿含九识当中有一个东西的弟子所说是。所说是不是他讲的而已，是指他在内心听闻佛法的时候他想的，他理解的，他在实修止观的时候自己所证的东西。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讲起那个道理跟方法的经验谈就不一样，把它解析成文字的时候不是等同于佛说吗？所以前面的续品当中龙树菩萨有说啊，五人说法不是只有佛亲口所说的才是佛法，弟子说是，天人说是，只要我们顺向三法印所说的法，广义而言都可以名为佛法。当然我们不要那么傲慢跨越这个事情。于是他就说，三藏指的是当时哭涅所结集的经律论，正有三十万偈，并有九百六十万言。可是呢，如果你扩大来看的话，如果你要包括菩萨藏方广经的话呢，摩诃眼甚多无量无限如此中，比如说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我们大般若经十六会里面的第二会，第二会有几偈呢？他说啊，此中般若波罗蜜品指的是我们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有两万两千偈。还有个第四会，第四会的般若我们叫做小般若，小般若有几偈呢？八千偈。寄送就是当时文字就结集成文字的那个就文字的量以有量的来想，我们这一部般若经呢就两万两千偈，你看看窟内所结集的三十万偈，两万两千偈只是一部般若经哦，而且是十六会里面的第二会而已哦，就两万两千偈加上第四会的八千偈就三万偈了，三万偈已经是三十万偈的十分之一了，其他都是没有讲的嘛。乃至于呢，大般若品有十万偈，指的是十六会的般若。然后呢，诸龙王、阿修罗王、诸天宫中有千万亿偈，这些是什么？因为龙、阿修罗寿命很长，而佛化身的报身的寿命只有八十年嘛。所以为什么讲龙啊、阿修罗、天宫等这些天王天子，指的是说那些寿命比较长的他界众生，他已经。几佛出世都曾经来当庄严咒，他们所听过的东西如果一个一个把它结集成文字的话，那肯定又比十万偈多过不少几百万倍，懂吗？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合理的这样去猜想，人类不是从我们今天有文献考古以来的历史才叫做历史的话，何况以我们这个有记载的历史来看，也不是只有哭涅结集的那个三十万偈才是一切佛49年所说的法，何况弟子所实践辗转为弟子所称说的东西，你难道会说它不是佛法吗？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今天我们的佛法只能够诵经 而经又是翻译来的，又不是佛的音声，你应该只能够回去送佛当时的音声呢。今天谁考古能够说佛当时是用什么音声说话？何况佛沿着恒河两岸到哪里就用那里的方言为人家解说，那你要学印度当时说的方言呢，你才能够如佛音声所说。如果一定要把佛法搞成那么严肃那么严谨的话，那只有那一小点是佛所说。这是大乘非佛说的信心的由来，用这样子理解。龙树菩萨在那个时候，佛后六百年八百年间，就在很多的部派佛教论师就在谈这件事情，所以这边就解释了为什么还要讲无量寂讲龙王这些事情。他说所以者和此诸天龙神啊，天龙神寿命长久，是念力强固，因为他听过诸佛所出讲的法教，而今此世人呢、啊，寿命短促，是念就是记忆力啊，能力薄弱，连一品小般若波罗蜜品，心经大半多人会背的，不过260个字而已。今天我们说，我们尔后如果有机会来受持文殊般若，文殊般若就很短，你把背背看，我不要求你背这个，你就背文殊般若的品经，薄薄的，你背得下背不下来，你就不得不要承认了，我们的四念力薄。念最小一品的般若品呢、啊，都不能读啊，何况多者？读的意思是前后批读啊，读了前面到后面的时候就忘光了，就四念力薄，那上不能读，何况多者？所以今天呢，你小能容大还是大能容小？三藏里面的枯内结集的文字，包含在摩诃眼藏里面呢、啊？你不要问为什么摩诃眼藏没有包含在三藏里面。你刚好应该反过来想，这底下就讲了这个事。注意大菩萨所知般若波罗蜜无量无限，在心中随顺正理所思维的佛法，那正是无量无边呢。何以故？佛非但以一生所说，因为佛不是那个报身的老比丘相，佛是众生的觉性。所以每个人只要顺向道理，称量而说的东西，都是广义的佛法。所以这种无量无边的东西呢，你怎么可以以三藏结集的文字相说是佛法，其他就是非佛法呢？何以故？佛非但以一生所说，无量世中或变化无数生，是故所说无量。这样积累起来，佛不能够以我们这一生文献所记载的为量为限。又底下就广说菩萨藏经了、啊，又有不可思议解脱经十万计啊，诸佛本起经、云经就是大云经，各个十万计，法华经、华首经、大悲经、方便经、龙王问经、阿修罗王问经等诸大经，无量无边，如大海中宝，云何可入三藏之中？意思是说，三藏经文字只不过是三十万经，随便哪一部方广大品的经都是十万经，对不对？三本经就已经超过三十万计的量了，你怎么样能够让三藏经包含一切法呢？小悟应在大中，大悟怎么可以问难他为什么不入小呢？对不对？这问法是错的。所以摩诃眼的说法是，先有大乘，所以才有二乘的文字经藏的结集，而不是从文字经藏结集发展出大乘的思想。当今佛教思想界有很多人持这种说法，说大乘的思想是从二乘的思想发展出来的思想史，这种东西很要命的啊！我觉得很不赞成这种事情。部派佛教的东西很精彩，可是不至于称说反过来说由他发展出摩诃眼的思想，不对。若欲问因眼小乘何以不在摩诃眼中，摩诃眼能兼小乘法故。如果我们看摩诃眼的经典里面常常讲四念处啊，只是四念处一样他都可以举阿含经里面的经文，有同样的法句，可是他对于这个法句的正思维道各个善巧不同。而且你觉得他不合道理吗？你仔细去思维，各个合于道理啊，难道不是这样子吗？啊，他无不违背世间相啊，对不对？他也不失坏法性啊。你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用摩诃眼的经藏文字来看，一样不违背、啊。若欲问因眼小乘何以不在摩诃眼中，摩诃眼能兼小乘法故，是故不应如汝所问。因为什么？对方问为什么你大乘经不在小乘枯内结集当中三藏所见？所以刚刚反过来想，复持有人言，如摩诃迦叶将就是带领将诸比丘在奇色枯山中 及三藏。佛灭度后，文殊师利、密勒诸大菩萨也将阿难，我们也读库外解集，有一个事情是阿难的报身跟法身也一样，是在铁围山啊，那个什么岛我忘了，在那里也结集摩诃眼藏。又阿难知筹量众生啊，智业大小，是故不于声闻人中说摩诃眼，说则错乱。错乱意思就是不相应的意思。如果你非要跟小乘根基的人硬要说摩诃眼的话，那你只是故意找茬嘛，对不对？所以不要，因为他就不要对小乘人讲摩诃眼藏了。因为这样的话不能够相应了啊，那么无所承办，你承办是要让他解脱的，因为佛自己就说了，因为根器有无量，所以他以小乘法度一切众生，怎么样呢？度到涅槃的彼岸，所以这个才是根本的目的。不要为了跟他争大乘小乘的中间而跟他辩论，没有那么大那么大的必要。他有他的道理，我有的道理，有很多的摩诃眼学生跟小乘一样，有人的把小乘能够实际在内心当中自证跟摩诃眼乘一样，那个秘密相深深相谁知道。好，但是底下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佛法皆是一种一味，所谓苦尽解脱味，尽的意思请加两个字，无生。因为阿罗汉的十种智慧尽智之后就是尽有漏，因为有漏都无体了，所以 先了什么？先了无生啊。所以尽智反显无生智，苦是无生的，一切根本没有系缚，更何来有解脱可得？如果用摩诃眼来解读的话，就是这样，苦本无生，解脱是法性的本来，法尔自性啊，用这样来理解，一切法一味相是这个相。而此解脱味啊有两种，一种呢但智未生，就是为 自身一个人的解脱；二者兼为一切众生。虽具求，虽然这两者呢都是为了要求一个解脱门，而有自利跟利他发心广狭的差别，所以说大小乘不是约法来说的，是约心来说的。你发什么意乐去求解脱，你发自生解脱的心，这样的一个小心去学四谛，那你的四谛法是二乘法，是自解脱法。如果你兼为一切众生去如实了知解脱道的一切道种之相，那你是约菩萨。如果你知道这一切是无碍无分别转的相，那你就是佛菩提。因为你的心摆成什么样子，你相应的法教就是什么。于是呢，是故有大小乘的差别。所以差别呢，其实只是在原相上的差别。佛法只有一位，所以一多是无碍的。为什么？一是指解脱位，word。多是什么？因为根而立的多相，那没有不生妨碍。为是二种人，为是这二种人呢？故佛口所说以文字语言分为两种：三藏，三藏是经律论，这三藏是声闻法；摩诃眼，请注意，摩诃眼不是指一样。如果你讲又是经律论三藏，那大乘有大乘的三藏，二乘有二乘的三藏，不对。三藏就是经律论，就是一切的文字经藏，就叫三藏。摩诃眼是什么？摩诃眼我最爱讲的就是用起信论的定义，摩诃眼谓之众生心，对不对？其实再讲明白一点，它的文字的道理就是五蕴，有蕴分别说六处十八界，在十二支的原生相当所安立的一切道理，它有广大无量无边的分别相，你能够去把这些境界搞清楚了，就是摩诃眼乘。说摩诃眼乘老实讲无文字啊，但是他净摄一切相，这才是大乘法。复次，佛在世的时候无有三藏的名啊，但有持修多罗比丘、持比尼的比丘跟持摩多罗迦比丘。摩多罗迦比丘这四个字比较不懂，读瑜伽师地论大概就是摩达里迦，就是论点的意思，就是讲持经的、持戒的、持论的，这持这三藏。那么修多罗者是四阿含中精明，摩诃眼中精明。我们大华严经，对不对？那个经那个字就是修爪，就是修多罗的意思。修多罗者有两分，一者呢四阿含中的修多罗，二者摩诃眼经名为大。为什么？摩诃眼是讲众生心的差别相啊。那么 修罗罗讲什么？甚深密意的杂含，杂含就是讲五蕴空相啊，五蕴空相。所以修罗罗入二分，意大乘，意小乘，250界如是余等，名为修罗罗。修罗罗就是佛所智、佛所说的东西。而比尼呢，名为比丘作罪，佛结界，因行是不因行，就是止持跟作持，作事是得是罪等等的一些罪罚的，总共有五篇啊，我们大乘的五篇，略说有80部，亦有两分啊。那这边我就没有考据了哈，念过就好了。一者摩偷罗，念音来讲应该是摩陀罗啊，摩陀罗毗尼含，我们现在的戒也有什么摩诃升起律啊、十诵戒等等的，就是在摩陀罗国所结集的毗尼啊。那个时候每一个地方都有那个部派的论师比较多，那里所行的僧团就是依这个戒律，所以戒律是随僧众到哪里随方毗尼啊，随着那个因缘制的很多不同的戒啊。那么这样子，含阿波陀那本身有80部。二者寂宾国毗尼，就是在寂宾国那里所结集的毗尼，除却本身阿婆陀那，但取要作十部。那么这边其实都是佛教史应该要去讲了，我们这边算了，不去解释了，因为有人把本身故事本这个除外，因为那个不是佛真正要讲的法义啊，所以有人就把它包括在内，就每个人到了部派佛教的时候，他各个任取做佛法的传承的那个经教。有广狭各个不同，随着部派的传承，自己因为都要背诵嘛，所以因为自己诵念的那个广狭涵盖的范畴不同，于是就变成20部啊，20个部派。这边讲的就是这个事情。那另外像有80部毗婆沙的解释啊，就大毗婆沙说要200卷，约我们的经藏来看，有200卷这么多，各个有部派的传承。是故今天我们所说的都是部派佛教结集成文字之后的差别，你不要再问佛当时什么是佛法，什么不是佛法。是故知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等在修陀罗经中以经大是义故别说，大者是无所不包，因为它要涵盖司法界一切众生相，所以说成大。你以30万计想要去遍览这一切相，不可能，是不是？所以经济应该是无量，这才是真正的摩诃眼的意思。可是呢，事相有别，别别取相安立文字故说，是故啊，摩诃眼不在集大乘大啊，不在集三藏中。好，到此我们就是圆满这部经啊，这部经虽然我们学习完毕了，但是各位不要把它当作完了，虽然是导读过一遍，各位有耐心的，如果有人从头到尾学过一遍的，也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发愿重新再从头第一卷，好好自己再学习的一个因缘开始。好，我们就送白板上墨学改写的4个字啊，我们来做回向。本来想要送萨陀波伦品跟檀无杰，那个还是留给各位自己去读，因为它是个很好看的故事。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一个般若行者应该用那样的勇猛心，他讲的就是那个精进勇猛忍，对不对？然后呢，可以头目老随做布施，只为了求一经一记那样子的恭敬尊重供养之心。然后呢，回到刚才整节课所说的，如果各位忘掉别的不打紧，别忘了把你的生活调成司法行，做个法随法行的行者，让你无事不在道中，把道变成你的心的业重之性、串习之性，那你的往生觉得是必得善处。好吧，这样大家提息。